当我们思考我们的生活时，我会觉得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我们大多数的都是在物质主义、自给自足的观念中长大。我们生活中所得的一切，都是代表我们觉得是代表我们的成功。社会教导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好成绩，要有高薪水的工作，要过舒适、高水准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就是开大汽车，我们有住个大房子，我们就是算是成功的人。那我们对我们的成就就觉得很充满信心。那一般对于这是众人想法，他们一般对于神，对于永恒生命这些观念，就是他们只要有良好道德的生活，做一些善事，那么在神的眼中，我们也是算是成功了。那是我们以前的想法。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善功会被神接受，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一直是放在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为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聪明就感到很骄傲。那是以前的事，但是现在当为基督徒，不幸的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是继续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啊，虽然我们声称是得救啊，唯独靠基督，但我们仍然是根据我们的世俗成就来衡量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那我们的想法还是一种基于工作表现的恩的救恩与成圣。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行善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捐献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在教会有一点服侍，我们遵守牧师所说的，有道德正真的生活啊，我们也是，应该觉得哦，我们必能取神的喜悦啊，神就要以美好的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又回补给我们。通常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那么要问这是否是一种好的还是对的观念呢？那当我们来到腓立比第三章的时候，那保罗他重点转移到一个新的课题，就是他们在基督里的生活，强调的是他们的生活。那还是特别的针对一些假教师，他们混进教会里，要夺走他们对基督的专注，而把信心放在他们的肉体上，而不是在基督上。他们是那些坚持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的，尤其是要隔离才能得救。英文叫做这群人叫Judaizers， 中文可能是叫那些信隔离得救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那这些说要遵守法律，也是要隔离，才能得救的犹太基督徒，他们是一直坚持要 保持他们的传统，保持他们在旧约里的律法，也是更加他们加上的一些律法。那保罗很强烈的反对他们，并提醒这腓立比人他们的信心要在基督里，而不是建立在肉体上。他不要他们以为不在耶稣里，不在基督里，他们仍然能够诚意，或者把信心建立在自己的成就上。因此，在这章经文的时候，从第四到第十四节，他就会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他并鼓励他们跟随他，跟随保罗本身，一起为基督而活。当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当检查我们自己的心，看看我们是否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或者我们仍然凭着我们的世俗成就来衡量我们的自己的价值，来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取他的喜悦。所以第一我们要看的就是在正道上的信心，正道上的信心。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保罗强调是他们要知道正道到底是什么，对于认识正道的敌人也是要认识真正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开始就是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在英文是讲 finally。 那这开始 这段经文是表示他转换一个新的课题，也是算是 这封信的最后一半，最后一份最后一段讲解的东西。他以非常积极的论调作为开头话，来呼吁他们要靠主喜乐。那这是我们前个星期所谈过的。那如此来，他引导他们把世俗的喜乐转移到只要在基督里才找到真正的喜乐。那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这种喜乐之后我们可以得意自满，放松警惕。我们必须一直谨慎防护这我们得到的这个喜乐，以确保它能抵制所有能够妨碍这种喜乐的错误以虚假教导。所以因为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被转移到对自己的信心，靠肉体的信心那我们唯有将是我们未来是将是没有希望，而是很可悲了，我们失去那真正的喜乐。所以他在这几节他会继续劝勉他们要保持警戒，提防周围的危险啊。保罗说他所提出的不是新的警告，因为他以前已经说过，是他再写这时候是再写给他们的。但是他对他们并不是不为难，他这样写是不为难，就是说他在提出这谈并不是对他是不方便，也根本是不麻烦。虽然他被关在牢里，并且有多项负担来烦扰他的时候，他需要他去关注，但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必须再写给腓立比人以警告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他们好是 他说妥当的。他警告他们应当防备权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性行格的行歌的。那这三种形容方式其实是指着保罗要他们提防的一组人一群人，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信格里得救的犹太基督徒啊，他们传讲靠肉体的信心，他们坚持一直要隔离受隔离，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的途径。所以我们要看这几个形容词是到底是形容什么。第一个是他说他们是犬类，简单的说是狗，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极大的侮辱。他们形容他们为一些不洁的动物，不只是犹太人，希腊人也是很憎恶这些动物。我们也是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侮辱，而是带有宗教的意义。因为在犹太人通常是用这个词来称为外邦人，只是他们是不洁的，在神的应许中是没有份的，他们是外邦人。现在保罗把这词用在犹太人的身上，就是暗示既然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耶稣的完全的拯救，而且坚持要得救靠着自己的作为，那么他们现在是变成外人了。所以他们先把他们称为是犬类，也是作恶的啊，这形容他们的所做的事都是恶事。那这也是对他们来说很大的侮辱，因为他们是生成这是他和他们生成也是做一个对比，因为他们总认为他们的行事都是很善，他们是行善功的人，值得被称赞，他们很喜欢在外表上做善事，但保罗却说其实是相反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恶的恶事。下个是讲妄自行歌的，在所有的恶事当中，最严重的其实是他们这乱格，英文是讲concision 的意思是自残 self mutilation， 因为他们这里用的是可说是一个双关语，这些犹太人声称是得救必须隔离，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自残，他们割自己的时候割自己的肉体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不了解得到在旧约这隔离的意识，现在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已经来了，他们现在的隔离其实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他们只是在自己隔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之所用很强烈的字眼，是因为他看到了极大的危险，所以非常急切地来要警告他们，这不是小事，是很关系到人的生与死，这关于永生，也是关于他们的救恩。所以保罗要他们认识，这是很极大的一个危险。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知道福音的真理。那到底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所以在来到第三节，他就告诉他们，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里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住肉体的。那保罗提醒他们，他不是在嘲笑神所设立的隔离。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这隔离是神给亚伯罗汉的这个设立的一个一个的隔离。所以在也是在第五节，在腓立比三章第五节，他自己也是说他是犹太人，他也是在第八天时候受隔离，跟其他的犹太男孩一样。那这是神给亚伯罗翰遵行的一个圣礼，是神应许的记号。通过隔离，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是往前期待恩典之约在耶稣基督里的应验。那现在耶稣已经降临了，就不再需要这隔离了，这已经是被洗礼代替。那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是回顾向往看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这些犹太人坚持来隔离得救，是得救的要素，他并不是以真正的形式敬拜神，因他们漠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那保罗是非常关注这件事，劝勉腓立比人要切实明白福音，因我们的盼望唯独建立在基督里。所以保罗在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是真受隔离的，他所提的是属灵的隔离，而不是肉体的隔离。他说是我们都是受隔离的。我们记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也是形容过这种隔离。他是这样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对不起，这不是罗马书，这是柯林格罗斯第二章第十一节。那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也是这样讲，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几节，它是指心里的隔离，就是人为他的罪悔改，将盼望完全放在基督里。所以这里的我们，在第三节他讲我们是指之真正的信徒，不只是犹太人，也是在腓立比教会也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还没有受真正的肉体隔离，但是说他们都受到了心理的隔离。他声称真正的信徒是那些以神的灵敬拜你服侍的。他说我们包括和他在一起那些未经隔离的外邦人，虽然他没有真正受到 肉身的割礼，但他们的割礼是在心里，他们已经领受了同样的恩典。既然如此，他们当以灵敬，当以灵敬拜神，了解与神的属灵关系，比遵守这些表面的仪式和传统更重要了。他们所要夸耀的只是基督，这和那些靠肉体的信心有强烈的对照。他们靠要他们肉体上的作为，而真正的基督徒只夸耀在基督里所有的。所以我们也是要知道，真正的福音要引导我们的心完全信靠基督，来以灵敬拜神。那这样的敬拜完全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们明白谁是神，以及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不配与无助的，我们需要基督为我们的心行割礼，让我们悔改转回他。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善功，都无法让我们靠近天堂一步。我们的心是邪恶的，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所认为是良善的事，但在神的眼中却是污秽的衣服。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理由依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依靠基督拯救我们，唯独基督可以救我们。所以这是保罗要他们了解的一件事，我们要靠基督，不靠肉体。但是为了进一步来强调他的论点，保罗在第三到第六节，他会分享他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们过去他是如何骄傲自满，对自己的作为蛮有信心。那他分享的这些不是为了要夸耀自己，而是为了教导他们。其实他为自己的往事感到很羞耻啊，最后竟然将他过去的生活形容为粪土。但是我们一般人对于看得见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文凭，证件，丰富经验，这些好像保罗给我们的这种简历，以及人的成就、才干、能力等等，我们总是很特别敬佩。诗人也是这样，不幸的是教会也是这样。当保罗写了一些这一张清单，列出他资格和一些履历，但不是为了夸耀自己，而是要彻底的一次来了解你像那些犹太这些要受隔离的犹太基督徒，证明他的确是明白他们的宗教。事实上，他本身从前就是跟他们一样，但他已经将一切当作有损的，追求只是那美好、更伟大的，就是基督。所以他在这里分享，就是要我们学习。觉得这种追求肉体的是其实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也是要给我们分享他靠肉体的那种生活是怎么样的。 第一就是他的成就，在第四节你看到，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主的。保罗有这些令人惊叹，连犹太人也是都会敬佩的一个宗教资格。那如果任何人能凭着自己的资格而有信心，他应该是第一。如果任何人能凭着他的作为进入天堂，他也应当可以。所以他可以以他的成就为荣，可以靠肉体。他接着写一下长篇的成就，足以让这些犹太人钦佩的履历，这些是他当年引以为荣，但是以为那时候能够取神的喜悦，就是他的成就。开始他就说他的血统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说到保罗的出身，他是血缘正统，他的真犹太人，这表示他的父亲是纯犹太人，没有混到外邦人的血缘。这应该是这年轻人成长时候的骄傲，因为他当时在当时这样的出身可能是越来越少了。那当时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离开耶路撒冷较远的地方，不同民族就互相交流的机会很大。他们的父母可能也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因他遵守律法的规定，在保罗出生的第八天就为他行割礼。他也是把自己称为是以色列族，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是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这本雅敏我们记得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杰的第二儿子。写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他也是一个从这本雅敏支派的。这本雅敏人，他们在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六节也看得出，他们是以他们作战本领出名，是他们那边解释是700精兵左手便利的，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那我们也记得以色列他们国列的时候，分成两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唯一跟随犹大的支派，其他的支派都变结成为北国。那我们也记得在以斯帖王后和他的堂兄摩底改也是便雅悯人，所以这是一个杰出的支派，人因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这其实是我们了解得到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喜欢夸口我们是来自哪一州的，来自哪一城市的。我们会喜欢讲我是华人不是任何的华人，我是从哪一州哪一区的华人。 我是从新加坡的华人啊，我觉得啊很了不起这样。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生活上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来，来能够有这样的血统，这是神的安排嘛，对吗？是他安排我出生在哪一国家，哪一家人，我是哪一种人的。但是在那时候，保罗对他这血统感到很骄傲，他的地位他也是感到骄傲，能够靠他的地位，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他自小就被教导遵守法律，那从法律的义来衡量他，在他自己他自己来看，他觉得是无可指摘的。这并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即使他违反律法，他也会遵守那法律线上捐献一献祭，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够按照律法来赦罪赎罪。他见证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六节26章第四到五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他们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是一个很严守法律的一个宗派，他们在原来的法律又加添了多层的防备。他们有两本讲解法律的书，名叫是Mishnah 和塔尔根 Mishnah and Targum。 这两本书是就是增加了许多在他们自己制造的规定。所以保罗他说是根据全部的律法，不只是圣经里的律法，也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些多余的律法。那保罗年轻时的时候就曾经到过耶路撒冷去，在著名法利赛学者加马列门下学习。他是一位结晶学者，有一位结晶学者是这样形容他的小说的训练过程。保罗从幼童时代就开始熟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诗篇第113到18节。他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那5岁就开始研读圣经，6岁时被送到附近的拉比学校，10岁开始就通宵口头传承的律法，就是 oral law。到了13岁，应该是合法的律法之子，就是变成他们称为是 son of the law， 是学习律法的。从13到16岁之前，保罗已经被送到耶路撒冷接受成为拉比的训练。这些应该是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在这期间，他应该是在著名的加马利门下上课。这就是他对于法律的他说是一种地位，他是法利赛人，不是他可能可以那时候算是宗教精英中的 后起之秀，是一个 like a rising star amongst the Pharisees， 很可能是当时公会就是耶路撒冷犹太最高的会议的候选人，所以他的前途真的是很，他有真的是很好的前途，很有资格能够自夸自满，很令人骄傲。他作为第六节，他作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就法律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身为犹太人也是法利赛人，他看到他积极忠诚热心的，那虽然是非常错误的，但是他真的是很热心的来算是侍奉主，他逼迫教会，然后他认为他在做逼迫的时候是坚持以捍卫真道，但实际上却是反对的，但当时他并不知道，所以全心全意来逼迫教会，还以为他真正服侍神。他认为基督徒这是敬拜一个这个叫耶稣的人，他是异端邪教，他从没有想他从没有想过，从来是没有想过耶稣是神，也是不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以为逼迫教会就是作为一个很虔诚热心的犹太人该做的事。所以那时候他觉得如果说他的热心就是算是很非常的热心。那作为一个好的犹太人，他从小就严守律法，他遵守我们看到刚才说的，他遵守并服从律法中每一个条规，凡认识他的都认为他是个非常圣洁循规蹈矩严守律法的人，这是他引以的为他自己的荣，他觉得是自己的荣耀，就像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那个有钱的少年官人以为他从小就遵守诫命就应该算是义人，必能取悦神我们知道他肯定他觉得他肯定是能够进入天堂，但神也是肯定准备来迎接他，但耶稣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意只是在外表的，而不是真正能够得救他的。我们知道如果不是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心，给我们他的意，那不可能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的。那所以对保罗来说，当然知道在往，我们都知道他在往大马斯的路上所发生的事，他在那时候就得救了，他在以撒时所有的观点都改变了，他之前的自满骄傲他们靠肉体的全部改变了，他发现他是个罪人迫切需要基督，他之前所有的自满靠自己的骄傲都被耶稣破碎了，他宣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明白了过去他引以为荣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神的眼中根本是算不了什么。他以为他热心侍奉神， 但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反对神。他自信在完全正义的神面前，顿时崩溃。他知道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有盼望，本来是很自信满满的，以为能凭着自己的善功、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堂的人，现在保罗知道他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基督上，在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我们可以从第七节以后看到，我们的确是不能以自己的能力来称义，是要接着神、接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才能称义。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见证，那我们也是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在哪里？如果我们跟保罗比相比，他还没有信主的那时候，我们的义是不是超过他的义呢？如果他不能进入，接着他的义进入天堂，那我们还能进入呢？那如果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而且不信凡事都有一位主来兼顾与带领，那么我真的是要问你的信心、你的依靠是在哪里？你对你的世俗成就是不是感到骄傲？那你对你的成就感到自满，认为这就是人生了？那你是否觉得只有做善事，过着正直的生活，你就可以进入天堂？你认为你的生命，你是否认为你的生命能够胜于保罗的呢？你如何知道你是良善的，你是好人？如果我们真的是很老老实实地来看着，来查看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里会明白，其实我们是罪恶的，骄傲、自满、自私自利，内心充满邪恶的念头与情欲。我们可能骗得了周围的人，但我们欺骗不了神。我们如果相信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社会的地位、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能力，在永恒有益处的，我们是自欺欺人。你是否知道你的处境危险？就是好像一个人站在一道架在深谷之上一个破烂的桥，摇摇欲坠。无论我们是多强壮，只要那桥一塌，然后不管我们抓到多紧，栏杆断了，我们就会掉下，一定死亡。你是否是那自以为强的人，想可以靠着肉体来面对正义的神呢？但你说 OK， 我信耶稣，我是靠神的，我是靠基督。但我们或许我们说我们靠耶稣，但我们的生活是否是这样呢？那我们是否完全是顺服基督，将一切都交托给他，让他掌管一切，或者仍然追求一切属肉体的，还想追求世上的事，并且为一切成就感到自豪？我们是否为我们的 出身背景，我们可能我们上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产业，我们社会地位感到骄傲呢？你是否还在追求这一切，并把他们当为你的偶像？如果这样，那我们就是还在信靠他人，他们信靠这些事，信靠自己的肉体，而不是信靠基督。那我们真的是要全心全意来信靠基督，然后我们祈求，那个真的是需要祈求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都是信靠他，而不是信靠我们的肉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我认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信靠我们肉体，我们还是自私、骄傲、自满。求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好让我们真正是能够信靠耶稣。而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求你开放他们的心，接受这福音，知道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靠着我们的成功，我们的成就，我们是完全不利的。请你帮助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自己的肉体，依靠我们的成就，或许是追求人的称颂，人的夸口，帮我们只是能够夸口我们在基督里的圣，能够知道他在十字架所完全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而我们只需要靠基督，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完全了。求你帮助我们一切，一次是仰望耶稣，更多的被亲近他，更多的像他一样。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起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